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神弟兄带领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每个星期能够聚集在这里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神，实在是一份的福分过去几个星期都跟大家透过诗篇无论是摩西的诗还是诗篇里面的诗，跟大家来思考有关敬拜的这个题目啊。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我想诗篇真的是最丰富最多层面来去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来敬拜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位的神啊。所以今天我仍然再一次用一篇的诗篇跟大家来去分享我们这一位敬拜的对象耶和华神下次可能我就不再讲诗篇了我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敬拜从他们的敬拜的里面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身份我们来学习敬拜。但是今天仍然想透过诗篇跟大家来去思考有关这一位配得我们敬拜的万军之耶和华神上个星期过去跟大家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诗篇的47篇我跟大家说诗篇47篇是跟46篇是相连的两篇的诗两篇的诗都不一样一篇是人在看神的作为，在那里安静等候看神伟大的行为诗篇47篇就因为看见神的作为，然后满心欢喜的在那里来拍掌欢呼，在那里迎接来朝见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神两篇的诗虽然是相连，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气氛摆在那里前面一篇是安静的，后面一篇是哇，是轰轰烈烈的，是非常欢呼的一个的表达。那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思想一篇的诗，是诗篇的104篇。诗篇104篇，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这一篇的诗了，所以我不会再读了比较长。那这一篇的诗跟诗篇103篇呢，也是一篇相连的诗两篇的诗都是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开头和结尾。所以意思是说，开头的时候呼喊着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到了诗篇到了诗的最后，以这一个的呼喊作为回应。那诗篇103篇也是这样，如果大家去翻来看的时候也是一样以我的心来称颂耶和华做开始，我的心呢以称颂耶和华为结束所以这两篇的诗都是相连的诗这两篇的诗有一个共同点，但是也有不同的重点如果说诗篇103篇为什么诗人要歌颂赞美耶和华神呢他是从一个这位神是一个谢罪的一位的神我能诗篇103篇有几处的圣经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方说我不用看了，我随便读一下就好了他说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世的疾病。这个是来歌颂神的赦罪的恩典然后后面也讲到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11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诗篇103篇是诗人表达因为蒙神的恩典谢罪，他可以从此活在一个很清省，活在一个很释放的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处境，所以他感受到神这个慈爱这个恩典，所以诗篇103篇就以此作为赞美歌颂神的一个的理由。所以如果你说诗篇103篇是谢罪而感恩的一篇的诗，那诗篇104篇呢，如果我们看整篇的诗看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整篇的诗所形容的所描写的，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的第一章放在哪里，然后把诗篇104篇放在哪里作为一个对照的这样来参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两篇两处的地方所表达的东西知识是很平行的，形容神的创造是一致的啊，所以诗篇104篇可以称为是创造的诗篇，神创造的诗篇啊。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处啊是提到神的创造啊，不是单单创世纪的第一章是提到神的创造啊，圣经里面有多处的地方都提到神的创造，但是用不同的文采，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如果是创世纪的第一章是用一种好像记录哈，这个创造的事情，一二三四五六七天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那诗篇104篇呢，就用诗歌的题材，用诗人对创造的一种的眼光来去描写神的创造。所以当我们读诗篇104篇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看见这个好像很死板的第一天做了什么，第二天做了什么，第三天做了什么，没有，他不是用这个的表达的方式去讲。他是用一种诗的题材，用一种描写这个创造里面一幅一幅的图画摆在哪里。当我们看见这一篇的诗这样的形容的时候，可能我们对神的创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你把诗篇104篇跟创世纪的第一章摆在那里一起去看的时候，可能你会有更深的一种的体会。当然除了这个的诗篇104篇之外，还有就是约伯记的38章39章40章一半都在讲创造，但是表达的方式又不同啊。今天我们等下我可能会稍微看一下约伯记的38章其中一两节的经文，但是主要是跟大家来思想诗篇104篇这一段的圣经。那这篇的诗篇呢，我们把它翻出来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刚才所读过的。这篇的诗篇呢，我们就是说从诗歌的题材来去看它的时候，大家去看的时候尽量哈 imagine 哈，去想象一下所描写的图画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景象，可能就会带给你更深的一种的感受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哈，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个是诗人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的敬拜者的一个的呼喊，还是对自己的心的一个向神的一个的心愿哈。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自大，你以荣耀威严为衣服，很有意思。诗人以这个衣服这个的来开始来形容这一位的神。第二节他说你披上光亮如同如披外袍，铺张重窗如铺幔子。当你把这一两节圣经放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诶，神第一天做什么？神说有什么？光就有了光了哦。然后神说，之间又产生什么？空气哦，空气啊。就是当我们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会跟 创世纪里面拿个创造里面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其实在这里就是描写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那里的创造里面的表达。但是他不是用这样一种第一天做了什么，第二天做了什么，不是。他是用一种这样的表达，他说神让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为什么用衣服这个形容？那衣服是很特别的一个的形容。一个人穿，一个人怎么说？一个人是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就穿怎么样的一个衣服？他是怎么样的身份的？他就穿怎么样的衣服？举个例子，一个军人，他应该穿什么？军服。当你看见一个军人穿上一个军服的时候，你单单看见他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军人。当你看见一个警察穿上他的警服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当你看见一个医生穿着医生的袍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当你看见法官穿着那个法官的袍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衣服一看上去就知道他的身份，同时也告诉我们他这个身份带给他的权柄跟责任是什么，是不是？你不会叫一个医生回家跟你修这个的那个水管，他可能也会修啊。你家里面你的老公是医生，刚好他也会修水管，你叫他回去修水管没问题。但是你一定不会叫一个医生打个电话，医生啊，我家里面的水管破了，你来吧。你的血管破他可以来。他是什么身份，他穿什么衣服，他就有什么的权柄跟什么的责任。那诗人描写神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是以威严，你尊荣威严为衣服，你的是什么？以亮光与作为外袍铺张重窗，重窗就是那个大气层的那个的表达，就是如同铺万子。它是描写神的身份，它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天就是在这里所形容的。但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另一幅的图画，一看就知道神是他是做什么的，他的身份是什么的。穿什么衣服就有什么权柄，同时有什么责任。如果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去看整篇的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就出现了。神的权柄彰显在他的创造的里面，神的责任，还是说神应该有的哪一种的对受造者的受造物的哪一种的看顾也在当中。所以整篇诗篇你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去看整篇的诗篇的表达。神是创造者，所以他对创造所有的东西都有绝对至高的权柄。同时他是创造者，他对每一个受造之物他都有责任去看顾照顾他们的需要。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去看整篇的事。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每一个的形容都是在表达一些的图像啊。这里讲到有水了，有风了，有火了，有大地了，后来还有海洋了，这些都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出现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他的形容就完全不同了， 第三节他说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牵连，指着风的翅膀而行。这里所讲的无论是风啊水啊火焰啊，这些都是成为什么神的仆役。那你说有什么特别？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在那个时代古代近东的人的观念的里面，无论是水，无论是海，无论是云彩，无论是风，无论是火，这些都是他们的神明的一个的一部分。他们有火神，有风神，有海，有水，各样的，这些都成为他们所敬拜的对象的神明。但是当我们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诗人所表达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那个时代的人以为这些是不可以怎么说呢，不可以碰的神明，原来在这一个创造主的面前，在这个创造主 的下面都是成为他的仆役而已，就是供他使用而已。诗人要表达的什么？诗人要表达要讲神的创造的权柄，不是讲这个创造的过程是怎么样，是讲神的创造的权柄。他用云彩为衣冕，车辇，车辇是什么？是皇帝用的车的那个的的战车。好，这些都是成为耶和华神所差使的，他们听命于这一位的创造主。所以这里要表达的是这一位创造主的权柄的层面来讲了。他说将地立在根基上，是使地永不动摇啊。然后第七节他说吃着他的水，一吃着他的水就变走了，他的雷声一发，水变奔跑啊。第八节好啊，然后诸山上升，诸谷沉下哈。第九节他定了界限，水便不能过去，不能回转，界盖地面。讲的都是什么？讲的就是说这个大地，这些海洋，这些的水，所有这些都在神的命令之下，神所定的规律之下，按照神来运行在其中的。所以神穿这个衣服是什么衣服？神所穿的这个是创造者的衣服。所以这个创造者有了绝对对所有受造的物的权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有这些受造的都在他之下。虽然对于当时代古代的人来讲，所有这些都是人所不能控制，不能够称赞的这些大自然的力量，他们的神明的力量，但是在神的手中，只不过都要听命于他而已。当我看见这个诗人来描写神以这个尊荣威严为衣服的时候，我在想诗人描写神是穿这样的衣服，一个创造者的衣服。那我在想，你我穿什么衣服啊？你我穿什么衣服？打了领带，穿了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是代表什么？没什么。但是我们穿什么衣服是非常重要，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穿什么衣服是很重要的。当然了，你说我是老师啊，老师也没有一个衣服啊，除非你医生啊什么什么有一个比较那些技服啊，那些的特别的衣服，否则的话大家都是穿这些。但是基督徒有一个衣服在穿着，你知不知道？保罗说什么？你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是佩戴基督。我们看一节加拉太书三章 27节。老师问大家记得解一节圣经哈，加拉太书三章27节啊，太哈、啊、加哦，翻不出来哈、啊，哦没关系，那我读一下吧哈、啊，加拉太书三章26节哈。啊27节啊，加特书三章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原来我们有一个衣服，我们的衣服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衣服，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身份。我们这个身份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份是基督，小基督的身份。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吗？所以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佩戴基督的时候，我们穿上这个基督成为我们的衣服的时候，我们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基督。所以当罗马书保罗说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这些所造之物就叫人晓得，无可推诿。原来我们没有看见神，没办法看到神。但是当我们看见宇宙万物的受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衣服，我们就知道这个衣服是哪一位属于创造主的身上所穿戴的。所以透过这个看得见的有形体的只是受造，我们知道背后的这一位创造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不管你是什么的职业，你都穿上一件特别的衣服了，基督的衣服，成为基督的代表。别人没有看见，没办法看见基督，但是他看见我们，是不是？当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所表现的，就成为人家看见基督、看见神的一个的代表了。能不能够让别人感觉，哇，原来这些人还不错的，有一个羡慕的心，所以愿意来认识一下他，还是觉得哇，这些人原来是这样的，我还是远离他吧。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佩戴基督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人的面前，人家怎么样看见我们，就成为人对这一位看不见的神这个表达，这是个很大的一个的挑战。那当我们看见这一段的诗篇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个创造主他要绝对的主权，所有受造之物都在这一个的创造者的权柄底下，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定了水的界限，海的界限，海就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让我们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佩戴了基督之后，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我们需要让神来掌管。神说这样就这样，那样就那样，我们只能够说在哪里作为一个顺服遵从神命令的执行者。这个就是我们穿上了这个衣服，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但是同样的附带一个的责任，我们要服在神的主权底下，过他所喜悦的一种的生活。好，时间关系，我们回到诗篇里面啊， 一到九节是讲到神的创造的里面啊，跟创世纪里面所讲的那个的表达啊是很平行的。那从第十节到了下来，一直到了大概应该到二十多节二十九节哈，一直都在讲哈，都是在表达哈，神对解是受造者的，有了权柄之后，他对他的责任，还是说他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受造的？那这里很有意思，第十节啊，他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就是讲到这个是水的问题哈。那我们就为什么神要使泉源涌在山间，流在山谷呢？因为第十一节、十二节是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可以在水旁住宿哈，然后树枝上撒脚。所以诗人是描写什么？描写不单只是神的创造的主权，更在哪里描写神对他的受造者的看顾供应？他对他们的供应是体贴的啊。今天我们主学的时候就讲到讨论到一件事情，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玛瑙，但是一进到迦南，吃了当地的出产之后，玛瑙都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神让他所爱的以色列人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环境的底下，神供应他们不同的需要。旷野的地方没有水源，也没有适合的地方来种植，他们只能够靠神从天掉下玛拿来给他们吃。但是当他们进入了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这个的地方是适合种植植物的，所有这些丰富的资源都在哪里？所以神进来之后就再不是给他们吃玛拿了，是让他们吃另一种的东西。所以神的恩典是按照人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需要给人不同的满足。弟兄姐妹，我们在想一件的事情，在我们人生的路途的过程的里面，可能你回想一下，你会发现我们走过的人生的路，在不同的阶段的里面经历过不同神的丰富的供应，过去的供应跟现在的供应是不一样的，过去的保守跟现在的保守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说，你刚信主还没信主的时候，你的祷告很灵验的，你一祷告哇，立刻就神就答应你了。但是当你信主越久的时候，好像你祷告来祷告去，好像神都不听的。为什么？是不是神不再爱你呢？不是，因为当我们在不同的处境的底下，我们需要神不同的恩典、不同的供应、不同的照顾，所以神让那么的东西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这里，耶和华使这个水涌在山谷，是因为他有理由要让这些走兽有水喝，野驴等等解他们的口渴。好，然后下来他说，他从楼国中浇灌山林，因他的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了，他使草生长，给六出吃，使蔬菜发展，供给人使用，他使人从地能够得到食物。第十五节，当我读到十五节的时候，我说哇，神真的太好了，他又能够得到酒，能悦人的心，得油能润人的面，哦，我的面很干，需要油了，得粮能养。得粮能养心，人的心。他是看见什么？神的供应不是仅仅让你可以活着。如果神的供应是仅仅让你可以活着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的多姿多彩的一种的环境。有时候我看见哈，在这个无论是电视还是去那个的凯主管，是不是叫做 水族馆啊，哇，看见哪些的鱼，看见哪些的生物。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很多姿多彩？如果神只是给人有鱼吃，一种就够了嘛？干嘛给你那么多种类的鱼，那么漂亮的鱼，那么各式各样的蔬菜，你只要给你吃饱的，给你米就好了，什么还有什么大麦、小麦，还有什么这个那个。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吗？一样东西就够了，每天吃馒头，什么都没有，能够吃饱。但是你不满足吗？对不对？好，所以神顾念人的时候，神对人的照顾不是单单给人仅仅生存的需要。他还知道让人有酒可以喝，哇，苏醒人的心。哇，让人感觉到好舒服啊！吐一些油，让我的面不要那么干哈。师母常常说你的面太干了，涂一些油。我最怕吐了。这样，当我们看这些诗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有没有体会神对人的奶粉的爱？想一想，如果神给这个世界是那么的怎么说呢？很单调的，还是人人能够活的，但是你就活得不精彩嘛，对不对？你就活得，死气沉沉的。但是神给这个世界是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完全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因为神顾念人，不是单单活着，让人活得精彩，让人活得好，让人活得满足。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接下来时间不多，我很快就把它讲完。然后16节他说啊，因为有那么好的水，所以呢神呢栽种了这个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我起初我真的不知道利巴嫩的香柏树有什么特别。但是在圣经里面不断出现都是香柏树，利巴嫩的香柏树，有什么特别？那我就去查一下，看一看。哦，原来很不一样。其实树是有一个特征，长得很快，但却又很坚固。不单只是长得很高，而且呢，它是什么样？它是很直啊，又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的材料就建来做。建筑的材料，香柏树是代表坚强、坚固，非常很庄严的，很高贵的一个的表达。而且呢，有香气。为什么神要让这个树长出来？那可能我们读16节，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读17节18节，我们可以猜想得到了。鸟在其上可以搭窝，至于河呢，从树出他们的 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床处。那跟16节香柏树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他们住的一个的地方，这些住的地方都是最适合这些活物的地方。野山羊住在高山上，沙番住在岩石一楼隐蔽处。沙番就是一种好像小兔子来类的这样的种类的小动物。靠着杰哥的来做他们的保护。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了，明白什么？这个香柏树是给是给什么？是做为什么要长这样的树出来？是给人建房子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旧约里面哪些的皇，他们要建宫殿的时候，他们都是要去 把这个利巴嫩的香柏树运回来，来建造这样的一个 的地方。原来神不单是顾念人吃什么，人还顾念到人需要一个安全居住的地方，用这个香柏树来代表这个所建的房子是坚固，是可以流长，是好的。就跟这些的动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住宿，是他们的保护一样。神给人不单只是给一个破房子给他们住，不是。神让人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受保护的住所，而且还有香味的。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说神所想到的东西都是那么的全面。就好像我们当父母的，当你的妻子怀孕快要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哇，如果你的经济许可的话，你就会为这个孩子布置这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你想到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孩子更满足，你就会为他预备这个东西。当然每个人重点不同，但是都有这个意愿把最好的为这个孩子预备。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神对他受造的物的所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不是给你一个地方住而已，是给一个你可以在那里享受得到保护，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哇，时间过得那么快。好了，我再快下来啊。然后第十九啊，十九到二十三节哈。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在那里想了很多的东西。他说你按时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承诺哈，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都爬出来笑状狮子，好像要抓食物向神求食物。日头一出，那个兽就躲起来等着动物，人就出去工作，然后到了晚上就回来。你读到什么？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第四天是创造月亮，然后太阳，定时令各方面是不是一样啊？为什么定时令？定时令是说神已经在他的创造里面有一个很和谐的规律在当中。我们人不喜欢黑暗，但是黑暗需要有存在，因为需要有那个野兽，需要这个黑暗他们出来去寻找食物。人白天出来的时候，那个兽就会躲起来，因为这个是和谐的生活。他们晚上出来，我们日间出来，两者之间是共存在这一个的神的创造的里面，和谐是神的创造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他是当时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个是一个不和谐混乱一团糟的一个的局面。神的创造就是要有一个和谐的一整个环境，让所有受造的物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都有它生存的空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跟目的。和谐是整个创造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没时间了，跳过去吧，等下我回个头来再读。好，然后25、26、27讲到那里有海，又大又无数的动物，大小的活物都有，然后有船在那里行走，然后有所造的鳄鱼游在其中。这个鳄鱼的翻译不对的哈，不是我们以为的鳄鱼，这个鳄鱼就是 sea monster， 就是个海怎么读？海怪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水下的活物。在 旧约里面这个是在这里是一个神的创造，但是在旧约 的古代的思想里面，这个是一个灾难苦难这个黑暗的源头哈。那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到海，就是这些东西在古代人的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控制，不能够是一个混乱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状态的地方。但是原来在这里神的创造里面，这个海能够拥有那么多无数的活物，是和谐的生存。然后这个鳄鱼在当中也游行，也是等待神的什么意思？表达什么？那是表达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叫做邪恶，没有什么叫做黑暗的力量，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那我们时间不到，那我们就立刻要问，这里所描写的是那么的好，但是与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完全不同。What happened? 今天我们所面对整个的世界跟这里所描写的完全不同。为什么？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那么美好，那么和谐，连这个鳄鱼都在其中游着水，然后跟所有的活物就是 harmony 的一起在那里活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整段圣经没有讲太多，但是再下来35节，单单只35节，他说：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为什么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太严重，35节就讲了一个罪人恶人这个的情况出现。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有这些和谐，因为有罪人恶人在当中，把所有这些和谐把它打破了。约伯的受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下来，在那里约伯在那里深渊，在那里哭喊，就是不公平不公义，一个公义的神为什么让我这样的一个好人是受苦？不对，约伯的受苦是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觉得他是罪有应得的，连他自己到了最后都觉得，是不是我真的有罪了？是不是我真的错了？他觉得没有，我没有犯罪，那为什么不公义临到我的身上？他向神发出这个呼喊，神没有回应他。神从约伯记38章就一直在那里讲神的创造，讲神的创造。神就告诉他：你知道这个雨水怎么样来的吗？你知道为什么雨水神差雨水到了那个旷野无人之地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刚才我们读了圣经给我们答案了。神为什么要让雨水淋到那些旷野无人居住的地方？因为哪里还是人人有神所爱的，所是受造的那些的活物在当中。神顾念他们的需要，所以安排这个东西给他。当神向约伯讲了那么多关于创造的东西的时候，到了最后，约伯说：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他明白神在创造的当中处处显露神的爱在其中。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世界的这个的所有受造之物，你就必定能够看见神的爱在其中。没有神的爱，那个东西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神的供应它才能够存在，因为神的主权它才能够存在。 罪进入这个世界，把一切的和谐都打破了，整个世界就在一个混乱的局面的里面。神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间，他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recreate the new world， 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属神掌管的一个的世界。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以高高在上的一个的皇者身份来到人世间，他是一个以一个最弱的最卑微的一个人，他在世上经历人所有的苦难。如果约伯说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因为我是好人，我是义人，为什么我好人义人受苦不公平，我相信当他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不敢再说不公平了。连神自己的独生儿子都来到世上，经历那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被人唾弃，被人侮辱，被人唾弃的一个的境况，那些要出卖他的人是他所爱的一个的门徒，那些否认他的人是说我宁愿把命都丢弃我都不会否定你的那个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的人，被人这样出卖，被这个不公义的世界这样对待，你会不会也很失落，好像约伯一样不公平不公义？但当神让约伯看到神自己的创造的时候，他明白过来，原来有时候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享受神不同的供应，但是也同时经历神不同的考验，也同时能够在这个经历里面更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的神。如果神连一只小蚂蚁，连一只个沙帆啊，都能够给他用那么美妙奇妙的安排，让他居住在哪里，生存的好好的话，他为我们预备的是香柏树，是坚固的住处。是永恒不变的住处。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暂时的漂流，终点是回家，回到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那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真正的方向。感谢主给我们诗篇，诗篇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创造的伟大，诗篇让我们看见神的爱，诗篇更让我们感受诗人用他能够描写的图画来表达他对神的认识。透过诗篇也让我们体会诗人所体会的哪一位的神。神创造，他有权柄，但是他也更有责任，他爱，他保护，他供应。我们低头祷告。祝我们生在面前，我们还能说什么？连一只小小的活物在世上你都为它有最好的安排，你让雨水落在那些无人居住的旷野地，因为哪里也有你所爱的受造之物。你连那样卑微细小软弱的一些的活物你都有那么美好的安排的话，我们是你 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以你，是你以你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我们是你在地上的代表，难道你不爱我们吗？难道你就轻易的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好像约伯一样经历那些不公义的事情而不管吗？主，你已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的罪所带来对这个世界的破坏，你重新把一个和谐的人生赐给我们。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是佩戴基督成为我们的衣服一样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着你的身份，你也给了我们在地上极大的尊荣，也给我们一份的责任，让我们把神你的属性活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打开我们眼睛看见这个受造的世界的时候，让我们体验你的爱，让我们看见一朵小花长起来，看见地上的草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你必定顾念你为我们舍命来救赎的人。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你的爱，也活在你的爱中。感谢主，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